習近平在他的二十大報告中五次提到科技自立自強，三次提到需要提升供應鏈可靠人性和安全，強調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創，以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這些表述並未出現在他五年前的十九大報告中。美國近年來宣布一系列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旨在削弱中國在新興技術領域的迅速崛起。就在這次中共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美國再次升級了針對中國的芯片禁令，將新一批中國公司列入黑名單，其中包括主導全球無人機市場的大疆創新等。此外，最新的消息稱，美國的禁令還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到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軟件領域。彭博新聞社星期四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說，美國正在考慮將技術禁令擴大到這兩個新興技術領域，目前這個計劃尚處於初步構想的階段。中國和美國都在致力打造更加安全的供應鏈，都將減少對對方的依賴，而在這過去幾年已經急劇加速。我認為這次黨代會和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只會進一步加速這個趨勢。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貿易專家愛德華·奧爾登對美國之音說，為美國公司提供中國業務諮詢的哈里斯·布里肯律師事務所的創辦人丹·哈里斯說，這次中共黨代表大會將導致中國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的脫歐加速，而不是放緩。他說他多年來的經驗就是兩個國家一來一往經常會形成惡性循環。他說每次美國推出一些與中國脫歐的決策時，中國基本上都會從不同的方面做一些反應。他說任何時候一方做了什麼事，另一方都會做出反應，而這兩件事加在一起就導致更快的脫歐。中國雖然從不使用脫歐這個詞語，也都堅決表示反對脫歐，但是觀察人士指出，兩國的方式不同，中國一直都在佈局自己的脫歐戰略。美國非牟利研究機構國家亞洲研究局顧問委員會的麥可海說，美國對中國的脫歐遠遠遲過於中國。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砌都開始於二十年前左右，當時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互聯網公司試圖在中國獲得市場准入，你記得谷歌做了嘗試，最後只能夠放棄，他們基本上離開了。我的意思就是他們在那裡有一些業務，做一些關於銷售廣告的研究，基本上全球互聯網已經在中國被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封鎖了二十年。這位前美國外交官說，曾經有很多美國人以為中國金融服務市場對他們是開放的，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時當然做出這樣的承諾，但這個只是講下而已。今日外國金融服務在中國市場的脫歐狀況就好像二十年前一樣，只有大概微不足道的 1.5% 到 2% 左右的市場是真正對外開放的。曾經長期在中國從事商業諮詢的麥可海還舉例說，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多年來一直負責聯儲局的國際業務，該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曾經前往北京與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進行對話等等，但是現在基本上都停了。這個是試圖協調貨幣政策等非常重要的渠道，這個是一種脫歐形式，會帶來非常多的後果。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沒多久之前的一篇研究報告說，外界普遍強調美國和中國的部分脫歐，但是北京的脫歐戰略遠比美國的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全面，而絕對不是對美國脫歐的回應。報告的作者、該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李若翰說，美國只是試圖將它的經濟活動的某一些方面和中國分開，而中國則試圖主導亞洲經濟的大部分地區，將亞洲經濟的高科技、高價值部分與美國脫歐。他最近在一次討論會上舉例說，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一方面是為了中國企業創造投資機會，但更宏大的戰略目標就是確保所有公路、鐵路、港口的電纜、數字網絡、基礎設施都在中國的各個省開始和結束。他說中國的雙循環和中國製造2025等除了技術自給自足之外， 仲喺度寻求喺未来几十年内控制整个制造过程、整个供应链同埋相关服务喺最重要同埋更高行业嘅主导地位。对美国嚟讲，咁就将会意味住更大嘅排斥、经济孤立、逐渐脱离同埋喺欧亚大陆同埋西太平洋地区嘅经济联系。在全球出口产品贸易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绝大多数出口上具有优势，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供应链所面临严重的脆弱性，很多高端产品仍然高度依赖入口。除了高端芯片之外，航空及汽车发动机、医疗机械以及软件操作系统等直接关系到中国制造的崛起产品。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脱欧是中国将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控制的战略转变。为此，他正在追求三个关键目标。第一，消除他在关键技术和产品上对外国和公司的依赖。第二，促进本土企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而第三，就利用这种主导地位提高全球竞争力。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全球领导力与战略学教授司徒尔特·布莱克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管理学教授艾伦·莫里森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说，他们对中国制造2025的分析就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拨出超过5000亿美元的各种资金来到支持中国目前依赖外国公司的技术和产品的本土研发。这些金额当中还不包括用于支持当地冠军产业的补贴、贷款和其他援助。美国的脱欧似乎基本上集中在科技创新领域，以出口管制等措施来到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技术。分析人士说，中国特色的脱欧则更加隐晦，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这次二十大上似乎带有上升到事关中国的中心任务的高度。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全新的政治语码，讲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帝国100年的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官方传媒报将人民日报在最近整版的解释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章中说，这是一条立足于中国本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自己的路。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的清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令到中国脱离了与外界人员直接接触。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的哈里斯说，经济对北京很重要，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更加重要，清零有助政府管控社会。他说，清零将会继续下去，它将会导致很多公司离开中国，加速脱欧竞争。无论美中脱欧如何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说，中国的脱欧绝对不会包括美国要脱欧的高新科技领域，甚至是加紧挂欧。他们是很聪明的。哈里斯说，他们知道中国需要来自西方的高科技，真正高科技的东西，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满被切断，他们将会努力尽可能快地获得尽可能多的技术。没多久之前，一间极具影响力的半导体技术行业组织RISCV 基金会为了躲避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将总部从美国迁到去瑞士。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的，曾经获得到国防部资金扶持的 RISCV 技术，为第五代芯片架构精简指令集，其大道至简、开源等特点被认为有可能打破 x86AM 架构的优势，赢得到下一轮的架构之争。在 ARM 2019年对华为采取措施之后，中国开始大力支持 RISC-V 架构。 RISC-V 基金会总共有3000多名会员，来自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官网资料显示，24名高级会员当中大多数都来自中国，其中包括华为、中兴、阿里巴巴、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等。目前这个负责监管诞生于美国，可能会主导未来 物联网芯片架构设计新技术的总部所在地已经脱离了美国。地平线咨询公司联合创办人和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艾米利德拉布鲁耶尔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中国消息人士非常坦白地承认他们要增加中国对该组织的控制，减少美国的控制。布鲁耶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RISC-V 对于中国实现他的半导体雄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试图将这个技术与美国的系统拉开距离。他举例说，就在几个月前甚至一个月前，有消息称一间叫做阿尔法波的公司要收购一间美国 RISC-V 公司。阿尔法波投资方是中国一间专注于半导体核心技术投资的公司，智路资本。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这次是中国试图间接地但仍然是努力去获取美国 RISC-V 相关技术或影响它。布鲁耶尔说，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寻求的是他所称的不对称依赖，北京将继续努力确保世界其他地区依赖中国，同时试图加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无论是这次二十大定是此前的一些重要场合，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一直高调强调民族伟大复兴，提倡自力更生。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的麦可海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怀疑中南海是不是沉迷于康熙乾隆盛世重新再现，当时正值十八世纪晚期与乔治华盛顿差不多的同时代，极势辉煌之下的中国看上去一切都是自给自足。他说，如果你相信有一些数字的话，有历史经济学家的出版物说，乾隆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三成到三成半，现在是一成八左右。所以我认为这个可以是习近平和他的拍档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说，当时万国来朝，从冲绳、缅甸和越南来的朝贡者络绎不绝，欧洲人亦都涌向中国想同中国通商，遭到乾隆一口拒绝，称天朝梯行不集，无所不有。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是怎样结束的。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